次机会，叫我们能够学习，叫我们能够充实我们自己，使能够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学习你所启示的圣经，使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更明白你的计划。主啊，我们将这个时间摆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圣经的真理，同时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学习圣经。我们将这个时间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当我们每次看这各段圣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看，我们要看的研究的查的那一段圣经，在这整本以弗所书里面它所有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所以我就把这一个图表摆在上面，让各位能够大概的了解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跟整本以弗所书当中的结构它的关系如何。那我想也许我们就来念好一点，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先念到第十三节，或者念到第十四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比你们从天降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接受福音，得以同为后词，同为一体，同梦应许。我赐了这福音的执事是造神的恩赐，这恩赐造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扯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来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等等。好，我们昨天就是过去这几天里面我们谈到说，当我们看每一段圣经的时候，很重要要知道那一段圣经跟前面或者后面那一段的关系如何。那各位，我们已经看了几次啊，各位已经稍微晓得那个要看出这各种各段圣经当中的关系啊。第三章第一节跟我们讲的说，我不讲了，我先问各位啊。那第三章这一段圣经跟第二段这段圣经当中有什么关系？我一起这样问好了。啊？所以。对，那是郭虎，可是为什么？你为什么知道？对，第三章第一节讲说，因此 ，OK，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等等开始写。事实上啊，他在第一章、第二章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讲到说，神为了教会有多么长远、多么永远的荣耀的计划。同时他不只是这么说，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他又提到说，神不但有这么美好这么荣耀的计划，而且神还有他的大能要成就，要完成他那么大的计划。保罗讲了，当然他一提到这个神的大能要来完成他的计划的时候，他谈到说，你看神的大能怎么样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怎么样叫耶稣能够把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的底下。他要说神的能力 怎么样叫这一些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叫我们和耶稣一起活过来。他又说，神的大能同时又使外邦人能够跟犹太人合而为一，把梁下合为一体，扯掉了本来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的隔膜的墙。神的大能成就了这么多事。所以保罗开始说，因此因为神有这么多的大能，所以我为你们祷告，巴不得神的大能能够完完全全彻底的成就神的大能能在你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这一段，跟第二章前面所有的那个当中有一个因果关系。因为神有计划，因为神有他的能力，因此我为你们祷告，巴不得你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接受，能够明白神的计划，能够真正的在你们身上经验到神的大能。可是啊，当他开始一写，因此我保罗为你们万般人这被囚的时候，他开始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去了。大家哦，原来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为被囚的，一想到说我为什么缘故今天坐监呢，他就开始讲到说我为什么坐监。所以啊，他这里就开始讲到他坐监的原因，就是保罗自己他坐监的原因，讲到他自己的工作，他的 ministry 或者他的职分，他的工作他的职分跟神的计划有什么关系。他先讲那一套，然后从第十四节又回到了，他又开始讲因此。他本来要讲一些事，讲的事我们要讲出来，他后来啊，他讲一些事以后又回到 pick up， 之后把他还没有讲完的事重新讲出来，所以重复了一下。因此从这个结构上里面，我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大概提了，就是从这个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就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十三节是一个锅弧，就是一个 digression， 一个他的思想想到其他地方去，把这些事插进去，然后从这一段他才重新 pick up where he left， 就是从他走正路上他绕了一圈，然后就从这里回到重新开始，可以这么说。 OK，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他的这个 digression， 或者说他的 detour， 他的走的偏路的这一段他讲什么事，帮助我们了解。那这一段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的圣经。这里啊，保罗跟我们提一件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今天为什么成为神的仆人，或者为什么他成为神的 minister， 他今天为什么成为神的执事。保罗在这里说啊，我今天成为神的工人，我今天有这么职分是什么呢？就是请各位看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了我。我在这里啊，想要提醒各位，我们一起看一个很重要一个信息。保罗说，我今天来做这件事，我今天有这个职分，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头脑里面，至少一般人常常这么想，以为说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受的，所以我们是完全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白白享受，我什么都不做，我可以睡觉去了，差不多那种看法。可是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掉，神的恩典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能量，一种 energy， 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挥很多不同的功效。我先请各位看几节圣经，然后我们来讲他这里所说的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什么意思？各位看啊，他说我今天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是什么？是神的恩在我身上，神的恩典使你为神劳苦。我们再看一个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那希腊文原文的圣经啊，这个神的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跟这个使徒的职分啊，实际上在那里看呢，是一种怎么讲，是一个啊 synonymous同义词，他们是同样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成为有使徒，我今天有使徒的职分，这个使徒的职分就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以弗所书第三章，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二节我们看了，看了第二节我们念过了，我们再看第七节跟第九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他说啊，我蒙了神的恩呢，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或者神的恩典。OK，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典。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们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扯不到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事的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保罗讲了一大堆，是在跟我们讲的是什么？神，这保罗要帮助我们了解对于这个神的恩有一个新的概念。神的恩典并不是说临到你身上你白白领受，好了好了，这很好而已。神的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神的恩典会使我们去为神侍奉，神的恩典会使我们与神同工，有份与神的工作。事实上我们今天有份与神的工作，保罗说这是神的恩典。那怎么说的呢？好，我可以讲几个例子，也许帮助各位能够了解保罗在这讲什么事。如果啊，你要真正的充分的享受爱，享受彼此相爱啊，你会怎么样？为什么要使我们能够充分的享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爱？我们总是希望 share something， 能够跟他有份，跟他所做的事有份。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啊，有一些年轻人，年轻的男女当中啊，他们现在正在谈恋爱，哎呀，甜甜蜜蜜的。当他们很甜蜜的时候啊，比如说现在想要搬一个椅子，比如说搬一个椅子，世上一个男孩子啊，把这椅子提起来很简单的，不必别人帮忙，对不对？可是如果他现在真是跟他的很好的朋友啊，他的甜心，他的 sweetheart， 甜甜蜜蜜，他要搬这个椅子，他舍不得自己搬，他说：“哈，你来来来，我们两个一起搬。”
会不会这样？
就是说你一个工作你本来可以做，可是因为你爱他爱了你的女朋友的缘故，你总是希望说我搬一边你搬一边呢、啊。也许轻一点是心理上的作用的，说轻一点，或者说做爸爸妈妈的也许可以晓得，当你的小孩子在那里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常常你晓得这个小孩子，我们那个小孩子现在今年五岁，我当他三四岁的时候，嘿，他常常说很喜欢跟爸爸在一起，很喜欢跟妈妈在一起，那爸爸有时候做事情啊，他常常跑了说爸爸来帮你忙啊，你晓得这个小孩子帮你忙是什么？你知道啊？越帮越忙，对不对？最惨的，我最怕的是他要帮我忙。就是说，我就看了很多书啊，在我桌子上摆了一大堆，想要把这个放回去到在那个 bookshelf 放在那个书摊子上面去的时候，他就说：“哎，那里呢？我帮忙你 ，I help you。”他一帮忙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把那个很大的书啊拿起来甩下去，等一下把你摆在那个地方。他不帮我忙，我大概五分钟可以收拾我的桌子，他一帮忙我大概二十分钟才能收拾完。我要搬椅子，如果他不来帮我忙，我就把椅子就两手就拿了两把椅子从下面拿到上面，很简单嘛，他五分钟就来完了。他要来帮我忙，我是怎么样，我一下子不能拿两张，每次要拿一张，而且他还在拿那个下面那一端，我本来走路一分钟可以到的，大概走十分钟。可是各位晓得，做父母的，大概我们当中有人做过父母的，大概晓得这个心理上。我明明知道你不帮我忙，我可以五分钟做完事；你帮我忙，我要大概会差不多三十分钟才能做完。可是呢，因为你做父母，你心里疼他的缘故，他说：“那你我帮你忙，你会怎么说？”你说：“哼，把你一脚踢开，你不要来。”他不会这样说的。很好啊，啊 ，good， 你要帮我啊，很高兴，爸爸很高兴，一起帮，结果浪费二十几分钟。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就是一种恩典的缘故。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掉啊！我讲一句话，很坦白的话。事实上，神的工作我们不做的话，事实上神有更多的人为他做的工作，神有天使可以用，他不必使用我们。我们想要帮神忙啊，反而有时候是做一个阻碍，是一个 inconvenience。 可是因为神爱你的缘故，可是因为神爱我的缘故，神宁可说我在那里啊越帮越忙，可是因为他爱我的缘故，他还是有要我帮忙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今天做神的执事，我今天被神差遣去传福音呢，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使我去做这些事。我今天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今天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圣经啊，最后我们晓得在第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这一段最后一句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感，这是原是你们的荣耀，你们不要为我这样伤感。我今天坐监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给我这么大的特权，叫我能够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掉，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这个身上。那保罗，当然保罗他去坐监了，在罗马监狱坐监，不是为了他做了坏事，并不是，原来就是因为他去传神全备的福音。保罗怎么做？保罗怎么坐监？各位记得吧？晓得吧？就是保罗啊，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呢、啊，就告诉他们说：“你看，神为外邦人所预备这么大的计划，神为外邦人所预备了这么完美的救恩，神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的隔膜的墙，就是以色列的法律、犹太人的法律、律法，把它扯掉了。他到处传这个福音，结果啊，引起犹太人很大的反感。”犹太人观念里面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你怎么说 神啊，今天把我们跟外邦人啊看成一样的看待，而更是使我们跟外邦人当中造成一个新人。哎呀，他们非常不服气，为了这个缘故，保罗才被关在监狱里面。罗马关保罗不是因为他做什么，就是因为他传的福音，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才，他说他被关监狱是实际上在是为了传的福音，是真的是这样的。可是他以为说，这个我今天为传的福音的缘故被监狱，乃是神的恩典的显现在我身上。好，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还提到几件事。他提见什么呢？他说啊，我所传的这个信息的来源，他来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而是从神那边启示出来的，是神把这一个我传福音的这个内容告诉我。我们常常讲到启示，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就是神把他的信息转达给我们，传给我们，就是神的启示。那这个他所传的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那里保罗说，我所传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从历代以来神所计划的奥秘，在神里面的奥秘。好，我要讲一个什么叫做奥秘。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 mystery， 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啊，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还没有把这个奥秘讲出来以前啊，没有人知道。可是当神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讲出来以后啊，这个奥秘就应该传给所有一切的人都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并不是说好我一直保存在那做秘密不传给别人，不是。圣经所说，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就是说神还没有启示出来以前没有人知道，可是神启示出来以后，这个奥秘应该传给全世界各地的人，叫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奥秘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奥秘，乃是提到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当中啊，本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分别。神要从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当中啊，造成一个新人 ，new human race， 新的一群人，这个就是奥秘。我先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常常有人这么说，我曾经听几个人这么讲。他说：“哎呀，我们今天外邦人嘛，今天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应该要感谢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本来啊，神预备很多的福分要祝福给以色列人，可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神呢、啊，所以神才说啊，你既然以色列人不要吧，我就把它交给外邦人。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外邦人蒙恩呢、啊，我们应该感谢神。”那种说法对不对？我请问各位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曾经提到过说外邦人可以蒙受神的恩典？有没有？有。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缘故保罗叫这个叫做奥秘？他说外邦人要蒙神的恩典就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啊，这里实在有点奥秘啊！啊，那再讲下去差不多了，你再讲下去，再讲一步就差不多了。在旧约时代曾经提到过外邦人也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可是旧约时代没有明清楚讲出来。一般的犹太人观念，他们的想法是说什么呢？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犹太人的，给我们以色列人的。在从旧约时代里面看起来啊，可是你们外邦人蒙恩就是你们沾了我们的光。可是保罗说不是，本来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本来从永世的计划里面是什么？神在他永世的计划里面，就是说好，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可是神最后的目的 乃是要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的分别完全挪开，从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造成一个新的人，使我们跟以色列人呢、完全是同等，不但是同等，事实上是使我们进到比以色列人所受的恩典更高。大概这个大概不很用，所以我就把黑板挪到这边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不要弄清楚啊，不要弄坏了。常常有人会，我曾经啊去有时候去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跟我什么，跟我这样啊什么，跟我argue，跟我论争啊。他说实在神啊很不公道啊，神很偏爱以色列人，神为什么不爱我们中国人？
对，
他很不高兴。不，我们不要忘掉一点，从整个圣经的历史上看来啊，神并不是说他要恩待以色列人，然后呢就把我们外邦人丢掉。神整个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神本来拣选以色列人啊，最初神就很清楚的知道，当神拣选以色列人的这个始祖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明明说，我拣选你乃是要使世上的各国各族因你而蒙福。神要完成一个 ，OK， 神为什么要完成他一个主要的计划？神有一个一步一步一步又按部就班而来。我先讲这个，然后再回到这个好了。好，在教育上啊，当我们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所以这个教育心理上学上的一些事、在我头脑里面很怎么说，很困想。我当然晓得这件事。如果教育要成功啊。教育要成功，比如说你要教导一些人，教育要成功，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 start from where they are and then lead them to where you want to lead them。 教育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你不要他们的程度在这里， OK， 你并不能够马上从很高深的事跟他们讲，没用，你要从他们现在的地位上啊，你慢慢的带到你要带到他们最后的目的。如果你不考虑他们目前的情况的话，你跟他讲了一大堆话，他听不懂，你的教育等于没讲。比如说你现在对这个六岁的学生，你说哎呀，我跟你讲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听不懂。哦，对了，我想到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我问各位啊，我们当中有哪几位学过不是数学啊，算术，一加一等于二，三加四等于七那种算术，好几位学过带算术？我想每个人都学过了，不好意思举手，就算术大家都学过了。我们当中几个人学过代数？很多人。 OK， 我请问各位啊，你学过代数以后，你在学算术的时候，先生教你一些，比如说 ，OK， 讲个例子，什么？呀，对，基浅类的算法是不是 ？OK， 鸡兔同笼 ，OK， 好，鸡兔同笼那一套东西你怎么算啊？用算术算，有一套的算法，对不对？这样我不会算，用算术我不会算，我忘掉了。可是啊，我现在可以用代数算出来，我可以用代数算。你说有一共有，比如说这里鸡兔同笼里面有一共有五个动物，里面它们的脚一共算起来是，比如说16，那几只鸡几只兔，你叫我用算术算我不会算，可是你叫我用代数算我可以算出来 ，x 加 y 什么东西，两个联立方程式解出来了，我会。我想大家都会，可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在国小学的时候，先生叫你算术，叫你鸡兔同笼那一套东西，叫你记得一大堆背起来了。等到你进初中以后，开始叫你代数，你可以把那个算术鸡兔同笼算法都忘掉了。你一个几个 x 跟几个 y 等于多少，什么算代数可以算出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好，你学了代数以后，一些算术的一些小东西啊，你可以忘掉，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懂得我在讲什么？ 用不着，对，用不着，你根本不需要用它。好，虽然我们讲起来，哎，这个教育学啊，头脑很笨，笨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能够偏偏一定要教我们算术？我们算术学会以后，还来教我们代数？我们代数学了以后，可以把算术忘掉，那他何必不干脆就从头一年级就教我们代数，不必教我们算术，浪费时间？我们头脑他会这么想。我曾经想过这么一个，在初中的时候，我跟那个老师讲过这个。那个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忘了。不过后来我回来再想一想，哎，原来他们这样安排是好有道理的。因为你在小学一两年级的时候，他你跟你讲 XY， 你不晓得什么，听不懂，叫你代数没有用，所以要先叫你算术，等到你算术学会了以后，再叫你代数。来代数学会以后，那个算术就用不着了，不必了。就是这个原则。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先从你在什么地方，从你现在的程度把你带往上带，带到你要带上去的那个地方。好，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救恩的计划要启示给世界上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程度还不够，神把他最后的计划跟我们启示出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来领受，我们听不懂。所以为所要那个原因呢、啊？神就是要先开始拣选以色列，叫神教导以色列人那些基本的道理、基本的原则、基本的道理、基本的真理，叫以色列人能够保持，叫他们能够了解比较基本的真理。一方面以色列人能够向外邦人帮助他们了解一些基本的真理，那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才把他最终的最后的 ultimate 最后的启示出来了。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家晓得这个教育原理，当然神知道，创造人的神更清楚知道教育的原则如何。所以啊，神拣选以色列不是为了要使以色列人蒙福而已，神拣选以色列就是要使全世界蒙福的其中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啊，神的计划是什么呢？保罗说，我这个奥秘啊，是神启示出来的，在以前的人还不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神先拣选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来保持一个唯一真诚的那种信仰，能够教导外邦人，等到人的程度成熟以后，神才把他最后的启示显明出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根本没有什么分别，神最后的目的乃是要叫所有些 全人类，不管以色列人也好，不是以色列人也好，完全构成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就是神从起初就有的计划，可是那个计划在以前的时代讲出来人还听不懂，所以神没有把整个的讲出来，想讲一半告诉以色列人，一步一步带到等到他们诚实可以领受，那个时候神才把他这个最终的 ultimate 最高的这个启示整个的摆出来给我们看。 OK，所以啊，在旧约时代，神没有提到这个神拣选教会的奥秘，神要拣选教会的这个计划，在旧约时代没有清楚的讲出来。可是这个神拣选在基督里面拣选教会，这个不是神的 afterthought， 怎么讲？不是神的，各位晓不晓得我讲 afterthought？OK， 不是神的计划的更改，神没有更改他的计划。OK， 神没有更改他的计划，是神本来的计划。可是神在旧约时代，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他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领受，所以神没有把整盘的拿出来，神只让他们让这些人看一半而已。那既然现在神已经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以后啊，就怎么样呢？神的目的做什么？神要把这个启示向全世界的人公布， 让全世界的人能够知道。而且还有一点，第十节跟我们谈到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神来拣选保罗，把这个奥秘传出来。第十节，为要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百般的智慧在哪里显露出来？在教会里面显露出来。各位听什么？我们从礼拜六开始，我们一直所看的有所各方面都强调这个教会的责任是多么大，教会的特权是多么大，就是神百般的智慧是借着教会要展现出来。教会 the church is a manifestation of wisdom of God， 教会就是神智慧的表现。所以如果教会的表现，教会里面的情况没有弄好的话，我们可以说 God's honor is at stake with the church。 怎么说？神的荣耀跟教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晓得，难怪保罗在以弗所里面一再的强调教会是 多重要。这一点就跟我昨天所提的那一点有关系。保罗提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一个生命的表现 ，the manifest。身体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life is manifested。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在那里面的生命要表现出来的工具。所以，全世界，甚至到宇宙当中的这些掌权的魔鬼，要看见神的智慧，要看见神的能力，他们就要看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能力的一个工具。好，我们看啊，在第十四节，第三章第十四节底下，保罗就本来他开始要祷告，不过他一讲到说谈到他自己啊，他就讲到那个谈到刚才我说的挂虎这一方面的事，然后从第十四节他就回到最初他所要讲的，他就说什么呢？好，因此啊，我在父面前去祈，因此我就在父面前呢祷告，意思就是祷告。第十五节那里啊，好，我讲一下第十五节，虽然不是很重要，可是我们也可以提你。OK， 保罗说啊，天上地下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事实上，保罗所说的一个很 OK， 对我们实际生活上讲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个真理在这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从他得名了。事实上，本来的意思还不是这样，还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的翻译。那个翻译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啊，他说好，因此我在父面前去祭，我在父亲面前就神父神面前跪着祷告。他底下又给我们一个挂虎，他那挂虎讲什么呢？他说事实上啊，我们今天世上所有的，我们所有一些 fatherhood， 就是所有一届的，我先讲完，然后再来翻啊。我们今天的 fatherhood 就是从神那里得名，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把一些人叫做父亲，叫做 father？ 比如说我的儿子叫我 father， 叫我爸爸。这个爸爸是从哪里来？他说本来就是表示从神那里而来。换句话说啊，如果意思他在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说啊，好，我们知道地上父亲爱儿子，对不对？儿子可以到父亲面前呢请求什么东西，父亲一定给他。他说何况事实上啊，神为什么缘故我们叫地上的一些人做父亲呢？原来就是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啊。OK， 神跟神的关系啊是父子的关系， 那因为这个关系很重啊，很密切，所以我们今天从神这个关系来学习，来教地上生我们人做父亲。我们讲中文，讲那个意思很麻烦是吧 ？OK， 我 try。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字“父亲”这个字的来源是从父那边来的。换句话说，是说什么呢？保罗所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好，我们今天啊 ，OK， 我们今天的父子的关系啊，我们对我们儿子那么好啊，不过是神对我们那么好的父本 ，carbon copy 顶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地上的父亲对我们的儿子那么好，事实上神对我们比那个更好。他讲话的意思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 ，OK， 他就是说我们这个 fatherhood 的这个名字啊，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其实也不是说天下地下的哥叫从神得名，乃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缘故把一个人叫做父亲，就是我们学会说，哎呀，神跟神的关系那么密切啊，父亲的这个名字是从神那里依赖来的。当然，就是提到了说啊 ，OK， 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对我们儿子那么好，我的父亲对我那么好，可是我的父亲呢，这个来源哪里来？是从父亲那来，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换句话说，神对我啊，会比我的父亲对我更好。OK， 其实他的观念，他实在的意思就这样啊。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好，既然如此。我们对我们地上的父亲有什么请求，我们的父亲会答应我们。我们对神的祷告，神更加会答应我们。这是他在讲的那个，他的信息就是这个地方。那怎么说？他的祷告啊，保罗从十四节到十九节那个祷告啊，在希腊文只有一个 sentence， 只有一句，整个的 sentence， 整个的 sentence 啊，就是一句。我们中文的一句话跟 sentence 的关系不太一样，不过 sentence 怎么翻 sentence， 一个 entire sentence 就是那一个，OK， 一句话。不过我们常常有说一句话还是讲的一个字，不是一个字，一句话，一个 sentence， OK， 好。他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神面前为这些人祷告的，他的祷告在神面前向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有三个请求。事实上第一个请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接受神的能力使他们刚强。事实上这个字啊，使神的能力，愿神的能力使他们刚强，在希腊文那个字，希腊叫做 kratiosenai，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不但是使你刚强， not only make you strong but also make you capable， 不但是使你有能力能够刚强，而且是使你有能力能够完成一些事 capable， 不但是 strength， 同时也是 capable。 这个怎么分，中文怎么分呢？就是说啊 OK， 神给你有那种能力，那个能量，那个能力使你能够在基督里面站立的稳，有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有没有发现出来，有没有发挥出来，还不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有那一个能力。比如说啊，我这么讲好了，我可以把我这个提包拿起来，就在各位的面前，你看我有那个能力，我有 strength， 我有那个力量能够把它抬起来，对不对？可是虽然呢我没有把它拿起来，可是在我里面有一个也潜能 capable， I am capable of doing that， 我有那个潜在的能力能够做。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说啊，就是说愿神使你们不但有那个力量能够做出来， 使你们也有那个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也有那个潜能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站立的稳，能够在基督里面为主而活，为主而行事。比如说保罗，我们看两节圣经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节，保罗讲针对有关的话。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说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做大丈夫要刚强。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腓立比第四章第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范数就能做，神就把这些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能力这些潜能都加在我们身上。那问题是说，